好，弟兄姐妹晚安。那我们今天呢，开始这个6月25号啊，我们圣经的学习。那我们圣经的学习呢，一年读经分享啊，今天是第25周啊，诗篇56篇到89篇的分享。那么啊，因为在诗篇里面有绝大的部分呢，都是属于个人哀歌啊这方面的这个诗篇。那我们在上一次呢，也花很多时间呢，讲到从哀歌到赞美啊，从哀歌到赞美。好，那我们今天呢，稍微复习一下，我们在讲到哀歌的时候呢，在整个的结构里面呢，啊，我们如果细分的话，可以看到啊，有这个啊，七个这个步骤啊，有七个包含七个部分。那我们简单的用简单的这个划分来讲呢，一般在哀歌里面呢，就是会讲到呼求神的帮助，然后呢就是埋怨自己在一个那个困难的处境里面，再来就是埋怨仇敌或者是咒诅仇敌，那最后呢就是要肯定这个他对诗人他对神的信心以及赞美。所以我们啊，今天就请你打开圣经啊，打开圣经，我们来看一下诗篇56篇。那么诗篇56篇，我们就从这个诗篇56篇来啊复习从哀歌到赞美的这样子的一个结构。那当中呢，我们会讲到有一个特别的地方。所以当你打开诗篇56篇的话，这一个诗篇总共啊有13节的经文。那么在这13节的经文里面呢，它有哪些经文是重复出现的呢？啊，也就是说在56篇的第4节跟第10节是属于重复出现的部分，它就会讲到说，我依靠神，我要赞美他的话，我依靠神并不惧怕，血气之辈能把我们怎么样呢？所以我们在啊读到诗篇有这些重复出现的句子的时候，我们就在可以来思想啊，诗人在写这一篇诗的时候，他一个思绪的铺排和转折。也就是说，从他开始，他在呼求说：“神啊，求你怜悯我，因为呢，人快要把我吞了，终日呢都来攻击欺压我，我的敌人非常的多，要把我吞灭了。”然后呢，因逞骄傲攻击我的人甚多，非常的多。所以呢，他说56篇第3节，他说我惧怕的时候呢，我要来倚靠你啊，惧怕的时候要来倚靠你。所以呢，在这当中，他说完了这样子，他要靠神得胜，要倚靠神的时候呢，到了56篇的第8节，就是特别的地方呢，我们可以看作是这个诗篇的一个转折的地方。因为跟其他啊诗篇有点不同啊，哀歌诗篇有点不同的地方，在第8篇他就说到，我几次流离你多记数，求你把我眼泪装在你的皮带里，这不多在你册子上吗？所以我们看说，哎，这个诗篇呢是他一个思绪的啊铺排，思绪的转折，也是可以看作是他信心的一个进程，一个祷告的进程。就像啊，上次有跟弟兄姐妹分享所谓的 push prayer P-U-S-H push 呢就是 pray until something happen 啊，祷告直到有这个事情发生啊。这个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在这个 turning point 的时候呢，在56章第8节他能够这样子讲话，代表一个信心的转折点，就是说他知道神认识他，他知道神知道他，所以他说神看见我啊，神看见我每一件我所经过的每一件事情，然后呢我所流下的眼泪呢，他都帮我存在一个皮带子里面。所以我们可以来思想啊，我们每一个人的一生，从啊小时候到长大，那么从还没有信主到信主，然后到信主多年侍奉以后，神怎么样啊保护你的一生走到今天。 那如果啊过去的一个啊决定不同，一个脚步不同，很可能今天的我就不是啊这样子这个情况。所以在这里面呢，他就讲到这样子的一个情况。那我们呢在读这篇诗篇的时候啊，我们就有一个想法。什么想法呢？我们了解他的背景。他了解他背景，说大卫为什么说他的敌人呢这样子包围攻击他。原来呢，大卫在写56篇的时候呢，正是他被扫罗追杀，他追杀然后呢逃到拿伯啊这个地方，然后从这个啊拿伯的祭司那边呢得了一些无效饼，然后又拿了当初杀哥利亚的那把刀，所以他扛着那把刀呢就逃到非利士人加特亚吉王那里。所以等于说他在这个情况是四面受敌，四面楚歌，他要主要两个敌人，一个是从扫罗来的追杀，一个是呢非利士人。他去到非利士人呢，他面对的就是他曾经是杀死这个哥利亚的大卫，所以呢他如何在两股势力夹杂之下他能够求生存。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他就写下56篇，他说我包围我的敌人很多很多，因此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他说但是啊，神知道我的每一个行动，神知道我的每一个行动，我所流下的眼泪他都装在皮袋子里面，他都记录下来。所以呢他就啊在这个当中他就说，我呼求的日子仇敌就要退后啊，转身退后，然后重新的说我要倚靠神啊，我要倚靠神。所以我们可以从36篇啊56篇读完了以后呢，我们就转到诗篇34篇。为什么转到诗篇34篇呢？因为34篇的背景就是大卫从这个亚吉王啊，加特亚吉王，就是非利士人的王呢，他面对这个仇敌的啊，这个在仇敌的面前呢，他装疯卖傻，他装疯卖傻，然后这个亚吉王呢就放他一马。那么到底是大卫的演技啊很卓越，所以让人家相信他是一个疯子呢，还是上帝的手保守他啊，让亚吉王呢放他一马呢？所以你从34篇哈，你就可以了解啊，在这个啊得胜之后，就是说得拯救之后，他怎么样来描述他的心情。所以你看在啊诗篇的34篇啊，你看第一节到第八节，他以称颂赞美来开始，然后他说我要一心来称颂赞美神。那么所以34篇的第一节到第八节呢，基本上就是大卫在诉说神的拯救，诉说神的拯救。那么在第九，然后呢在第八节开始，等于像是一个呼吁的那个大家说，我们来相信神，来尝一尝主恩的滋味。尝过主恩的滋味呢，我们就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的人便有福了。然后呢他就呼吁啊，从这个第九章呢，他就是在呼吁说，众人啊，你们要来敬畏神，因为敬畏神呢必一无所缺哈。就连少壮狮子，很有最勇猛的狮子，还有肚子挨饿的一天呢，但是信靠耶和华寻求他的人呢，什么好处都不缺。然后呢他讲完了这一段话以后，从34篇的11节到14节，他就来说明什么样是敬畏神之道。哦，你看34篇11节他说，来啊众弟子啊，你们来听我讲话啊，我要将敬畏耶和华的道教训你们。那什么是敬畏耶和华的道呢？那从12节开始他就说，敬畏神的道呢，就是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然后从15节开始就说，神如何来看待敬畏他的人啊，如何看待敬畏他的人。好，所以呢做一个34篇，我们做一个很快的结构分析的话，大卫脱离了加特啊，非利士人的加特王亚吉的这个势力控制范围， 是靠着装疯卖傻，但其实呢当中是靠着神的拯救。所以呢他把34篇的这个在表述他心情呢，他就分成几个段落。第一个段落就是他述说神的拯救，第二个段落呢他呼吁众人来敬畏他。也就是说今天大卫是一个敬畏神的人，那么因此他得到神的拯救跟保护，所以他呼吁众人来敬畏神。然后再来他就这一个段落了，第三个段落就是来告诉大家什么叫做敬畏神之道，就是控制我们的口舌。然后呢再来34篇啊的最后一段呢，他就说神如何来看待敬畏他的人。好，所以呢讲到这里啊，我们就从56篇进入到34篇，我们看到一个啊诗人大卫他心情的转折，在遇到敌人攻击，在四面楚歌的环境之下，到被神拯救，他怎么样歌颂赞美，怎么样来告诉大家敬畏神是神保护的来源。然后呢在这当中就好像我们读到诗篇啊箴言四章二十三节，他说保守，我们要保守我们的心，因为我们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所以我们的心呢存着敬畏神的心呢，我们就走在神的眷顾保守当中。就像我讲到的创世纪二十二章啊，亚伯拉罕试啊，神试验亚伯拉罕献以撒这件事情的结果，就是二十二章第八节，他说：“如今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人，因此从看见啊，从啊相信神的话语到看见神的预备呢，当中的转折点是在于敬畏他。”好，所以我们就可以了解从56篇到34篇的一个转啊一个结构哈。那到了58篇呢是咒诅诗。那你看58篇的第六节啊，第六节58篇第六节讲什么？他咒诅敌人。他咒诅敌人呢，基本上用我们一句话来讲，就是说咒诅敌人呢被打得满地找牙啊，就是这个意思，被打得满地找牙。也就是说他说神啊，求你敲碎他们口中的牙，耶和华求你敲掉少壮失死的大牙。那咒诅诗呢怎么样来理解，那我就把它留到下一次啊，我们下一次能够做一个比较完整的教导。那我们再来呢，在整个诗篇啊，我们说今天是从56篇啊分享到这个89篇。我也说过这里面有很多的这个哀歌的诗篇，如果我们每一次分享啊都在讲这个哀歌，讲这个啊呼求神的帮助啊，咒诅仇敌，埋怨仇敌，然后肯定赞美啊，然后如果每一篇都是这种读法的话呢，很容易呢我们读的就很累了哈。所以呢这里面啊有些细节我就不再讲了啊。所以呢在这一今天的分享里面比较特别的是像73篇啊，73篇呢它就是诗人亚萨说，哎呀我真的是枉做一个清心的人。他为什么说他枉做清心的人呢？因为他看到恶人发旺，神却不惩罚他。所以呢在诗人70啊，在诗篇73篇跟诗篇37篇呢是同一个性质的诗篇，那么也是我们6月30号啊这个主日的主日学，我们诗篇选读要教导的主要材料。所以呢我今天也不讲这一段啊，不讲这一段。所以我今天呢要讲什么呢啊，要把重点放在另外一个主题，叫做啊62篇啊。62篇说我的心默默无声，专等候神。所以我们来多花点时间来看怎么样学习等候。那我们学习等候呢，我们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等候不是什么都不做，等候啊是要做些事情的。那么在等候的时候做什么事情呢？第一，祷告就是在做事情啊，祷告就是在做事情。所以我们看62篇呢，他一开始他就说，我的心啊默默无声，专等候神，我的救恩从他而来。代表说当他在等候神的时候呢，他是在回想，在追忆神过去 怎么样拯救他，他的救恩。所以他在等候的时候呢，他是用着一个感恩的心在回顾过去的一些事情，然后呢他在回顾的时候，透过神对一个人过去的拯救这个经历呢，他能够重新建立说，神是我的磐石。那什么是磐石呢？磐石呢，对比一个泥沼，就是说你脚踩在磐石跟脚踩在泥沼坑里面是不一样的。你踩在磐石上你就有力量，你踩在泥沼堆里面呢，你脚是没有力量的。所以他说，是我的磐石，是我的拯救，要把我救出来啊！是我的高台，在高台上呢，就等于是敌人攻击不到的地方啊！所以呢，他就用这样子的方式形容。那我们在啊，过去这个主日讲到十八篇，讲到很多的说啊，神是我的帮助，神是我的山寨等等，这个代表说神是我的，跟我有关系才有用；神是你的，跟我没有关系。那神这个样没有关系呢，我就没有办法掌握到神是我的帮助。所以他在这个六十二篇呢，他说大家在攻击一人啊，众人呢都想要把这个大卫从尊位上拉下来，把他尊位上从拉下来。所以呢，大卫先是说，我的心默默无声，专等候神。他在思想过去啊，过去的这个救恩的经历呢。那下一个六十二篇的第五节呢，他说，我的心啊，你当默默无声，专等候神，因为我的盼望是从他而来。这个时候呢，他就转到另外一个眼光，他把眼光从过去转到未来。当他在谈盼望的时候呢，他因为有过去的经历，他可以坚定说，有一个确定，有个 assurance， 那神是他将来的拯救，神是他将来的拯救。然后再来就转入到六十二篇的第九节，他用一个天平来做一个图画式的一个比喻。那天平的一边呢，就是不管是放下流人或者是放上流人，那在这一边呢，就像空气那样子的轻。那另外一边是什么呢？另外一边他指的就是信靠神的人。所以呢，用这两种来做比较，那什么叫做上流的人，什么叫下流的人呢？基本上他讲的就是处于卑贱或者处于高位，就是有势力跟没有势力的人啊，用这种方式来做比较。因此呢，他说你们不要仗势欺人，也就是说你不需要去倚靠这些世上的财富、身份、地位啊，或者是跟人的关系。他说依靠这些都没有用，都不能救你。他说你们要来听，听什么？听神的能力，能力都属乎神，慈爱也属乎神。所以呢，基本上他在六十二篇呢，从一个默默无声专等候神所引发出来的一个信心里面的依靠啊，信心里面的依靠。那刚才也讲到说，等候默默无声等候呢，并不是不做事情，而是祷告就是在做事情。所以呢，我在这里面跟大家分享呢，就说我们的祷告就像信心的雷达一样，我们在这个信心的雷达上，我们要来寻找神在哪里。所以呢，我们在信心的雷达在寻找神的时候啊，所以在这当中呢，我们弟兄姐妹呢，就是鼓励大家操练祷告。因为我们在等候的时候没有祷告，我们过去的经历呢，只是褪色的记忆，渐渐被遗忘了。如果我们没有祷告，没有办法抓住一个信心里面的倚靠 assurance 的话呢，我们的祷告只是一个幻想，而且是充满疑惑的想象。所以那我们把我们自己在一个困境当中，我们要进入祷告里面因为祷告就是一个信心的证明。那么讲完了六十二篇以后，你看到了六十八篇六十八篇十九节，他说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就是拯救我们的神，是应当称颂的。所以呢，我要请你思考这一点，就说我要请你思考这一点，神既然天天背负你的重担，那你身上还有哪些重担吗？ 所以我就啊预备了一份材料，总共有四个 page。那么我在啊今天下午也已经啊事先发给这个大家去看啊，发给大家去看。如果你有看的话，那我这一篇啊今天发出来的这个主题呢，就是重担皆脱落，在安静中从神得力的一个秘诀。所以我让我花一点时间哈，我们现在还有40分钟的时间，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思想68篇第9节，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你的主我的主，天天背负你的重担我的重担，为何我自己身上还有这么沉重的担子。那这当中完全在于一个关键，这个关键是什么呢？啊，我们就要来思想。我们思想说，从我们信主的时候开始，从我们的信主时候开始，我们想到就说我们为什么会信主。就像耶稣在福音书里面说的，有病的才要找医生啊，康健的人就不会去找医生。所以今天呢，我们是心里有病，所以我们需要来找医生。那我们心里面的病呢，每一个人都有，从小到大啊，所有的这个改革家都希望借着教育，借着改变这个社会环境，或者是啊设立一些政治啊政治的这个啊政治的一个方针或者是计划，要来改变，要来改变什么？改变人潜藏在每个人心底里面有一个黑暗。那我们都了解这一点，那事实上也知道说这种改变呢非常困难发生，所以我们相信耶稣。那我们信了主以后，是不是啊就很自然的、自然而然的呢？我的心就被改变，就成为新造的人嘛？也就是说，我不需要付出什么努力，我心中隐藏的黑暗就会被驱逐，我就可以出黑暗入光明嘛？是不是有这样子的情况？那从每一个人的经历发现呢，并不是这个样子，并不是这个样子。所以保罗会说，脱下旧人穿上新人呢，是一个过程，是一个操练的过程。所以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呢，我们觉得啊，神要给我们丰盛的生命是多么美好的一幅图画，但是呢，离我的生活好像有一大段的距离。圣经所描述的各样的情景啊，对我来讲似近又很远，可望又不可求。所以我们都盼望能够得着这样子的丰盛，一个关系上的一个丰盛呢。那我们怎么样可以把这个距离给拉近？就像刚才说的，你要来尝尝主恩的滋味，我很想尝主恩的滋味，但是呢，为什么都没有领受到这样一个主恩的机会滋味呢？所以我们就在思想，那我就去参加一个很有名的属灵特会吗？还是多参加几场有这个属灵恩膏的信息吗？啊，或者是啊，突然就被圣灵充满，啊，突然就被圣灵充满了，啊，我们啊，事实上可以知道，就是说，我们读圣经，我们可以知道很多的知识。如果什么主恩的滋味没有尝，都没有尝到的话，那么读了半天圣经的话，对我有什么益处呢？如果我们读的书啊，这本圣经不能给我当头棒喝，像我被冷水泼过一样。啊，如果这本书没有办法像一把冰斧来敲碎我内心的冰凉的话，那怎么样达到作者原来的意思呢？所以我们从这样子的想法要来出发，我们要来读圣经，因为圣经是啊，保罗告诉提摩太，圣经是为什么？为了教导我们，为了更正我们啊，为了塑造我们这个人的生命。所以呢，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的灵性生活啊，我们的属灵生命的操练哈，不是在圣经里面呢、啊、找几节自己喜欢的经文，把它收集起来成为我的金句。那这样子呢，啊，结合我过去的一些经验呢、啊，就可以建造成一个 啊健康的属灵的生命，不是这样的，而是要靠着整本圣经。你要了解说整本圣经要建立的不只是救赎，更是一个国度的观念。那在整本圣经教导的是你要让圣灵来工作，因为圣经说叫人生命成长的是神。那神也不是把说、啊、你要灵性成长的责任呢通通交给我们，而是呢圣灵来要把真理解开来。所以呢圣灵要把我们读进去圣经的话呢能够解开来启示，就好像种一个啊有活力的种子在我们的心里面一样，我们就开始成长。那这当中我们要注意自己的本分，认真追求。我们要做的本分是什么？就像耶稣在福音书说的四种土的比喻，我们要呢要除草，我们要浇水，我们要把心里面的石头荆棘都移开来。那目的这里面教导就是说听了就要去行的人才能够成为结实百倍的好土。所以当我们理解整个啊生命成长的过程是这样的话，那我们再来看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八到三十节，主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耶稣说你要学我的样式，怎么学呢？我要学心里柔和谦卑。心里柔和谦卑，我们就可以与主耶稣共同负那个轭。因此耶稣说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所以这是一个重担得皆脱落啊，担子轻省的一个方法。问题是那你现在的生活是这种方式吗？还是这是一个你想要达到但是达不到，想要得到却达不到的盼望呢？那这当中我有没有能力去行出来，像啊马太福音十一章说的，我去操练心里柔和谦卑，因此呢耶稣来跟我同背这个担子。如果做不到的话，那圣经的话语好像是一个反而成为一个重担压在我的身上，好像是成为一个理想让我们可望不可求啊啊，可望不可求。所以这当中我们就来思想，神给我们的不是一个啊画的一个大饼让你充饥，而是真正的你可以得到的。神呼召我们去跟随他是在这个时候，在我们活着的时候，不是你死了以后才要去跟随他，那个时候已经太晚了。那是在跟随主的时候呢，耶稣总是说我们要付代价。可是我们不愿意付代价的话，我们就怀疑神要给我的我都得不到。那神也会管教我们啊，管教的目的呢就是要我们为我们的好处啊。可是碰到管教的时候，你是想要逃避吗？你说哦，主啊，我真的很不愿意被管教，因为呢我们的本性就是喜欢待在一个安逸舒适的环境，我们不喜欢多走一里路，不愿意付代价。那如果你不愿意付，那怎么样从你目前的一个心态跟生活状态呢去变成说有动力来追求成长？就像啊，我们今年的目标是一年读完啊全本圣经。那么你在跟着学习圣经的时候呢，是不是下功夫去读？是不是下功夫去读？那这个就非常的重要。所以呢啊，有一位啊卢云神父哈、啊，他是有名的这个啊神学家，也是神学教授，他就讲了一句话，他说他给自己一个的反思，他说当了神父25年呢、啊，发现自己祈祷的生活很差。现实生活呢似乎又疏离人群。那卢云神父呢是一个很受敬重的神学教授跟讲员，不管到哪里呢众人都是前呼后拥想要听他的演讲听他的讲课。在这种环境之下呢，自然好像就有一群粉丝跟着他，受众人拥护之下呢很容易自己会迷失的。所以当他被这些成功被这些成就所包围的时候，然后很多人问他问题，他满脑子都是哦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每一个人都称赞他说你做得很好。但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他内心有个声音告诉他，他说我的成就使我的灵魂陷入险境。所以他就开始问自己，缺乏一个默观式的祈祷，缺乏一个安静独处的时间，常常在忙着处理问题处理各样的事情预备各样的演讲的时候，真正对他灵命的成长有什么帮助呢？他说他实在是 模糊不清了。所以也是给我们基督徒啊一个啊思考，在忙碌的生活当中，你靠着自己的学术经验专长，你可以处理你生活上各样你的专业啊大小的问题，你甚至在教会的侍奉，在宗教领域，你也可以这样子做。那么我们在每一项服事或者是开会执事会过程啊，之前过程之后，我们都有祷告啊，但是我们的祷告好像变成说是一个形式。我们的祷告说啊，神啊，我们需要开会了，求你来为我们开会背书。我们祷告啊，开会完了以后呢，我们就啊也是跟神祷告，好像就把圣灵给送走了一样。那我们要仔细思想，我们做各样事情的背后，我里面跟神的关系到底怎么样？同样的，我做啊牧师传道人牧会多年以后，我也在问自己这个问题：究竟我是离上帝比较近，还是离上帝比较远？我希望你也问自己这个问题啊！你信主多年，这么多年以来，你是离上帝越来越近呢，还是离上帝越来越远？那这个当中，从这个思考里面，我要跟弟兄姐妹分享啊，这个观念就是我的未来由我的过去和现在来决定啊。圣经说种什么就收什么。如果你今天啊，你今天是什么样的人，是由于你昨天的决定。你明天会如何，又跟你的决定有关呢？如果你今天不去做一些事情，你如何期待明天会有收获呢？你希望明天会收获种啊，像收割一些蔬菜水果，你今天不去栽种，明天怎么会有收割呢？所以我们再想一想，如果我们现在今天不做一个决定，我们要追求一个内心的改变，我们要追求一个个性啊灵性上的改变，如果我们今天不做一个决定，我明天的生命会比今天更好吗？状态上会被更好吗？如果今天不下决心走这一步，你实际的去愿意去操练去改变，你怎么会可能期待明天会收割呢？那么也要记得一个观念，就是说当你努力播下种子之后呢，你立刻就要立竿见影，就立刻要收拾啊，寻找结果的人呢，你会大失所望的。就像约翰福音讲的，一粒麦子种在地里面，要经过一段的时期，是待在黑暗潮湿的土壤里面，它才会发芽生长的。我们要熬过一个黑暗期，我们才会看见生命的果子。所以在这里的分享就是说，鼓励大家，你今天要做一个决定，愿意啊追求改变，愿意呢跟神建立关系，神变成我的神，变成你的神的，你的主的时候，那么经过一段这个坚持，我们才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啊，有这样子的一个结果。但是呢，在坚持在等待的期间，不是 do nothing 啊，我们继续的要啊，要让土保持做一个好土，我们要除草，我们要浇水，我们要除掉啊其他的石头、荆棘等啊。在这一点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出名的音乐家，他每天要训练自己，才能够发挥一个巅峰的音乐水准。那同样的，现在呢，很快又要进入这个 football 的季节。美式足球员，我们看啊足球的时候，总是看得很兴奋，一个球传过来，总是可以接到，那自然就会有这种技巧跟力气，就准确的接到这个球嘛。所以同样问你这个问题，就是说，当一个问题突然发生在你身上，缺乏训练的你，你突然就会有智慧跟力气来处理这个难题嘛？啊，所以我们要想，人生的通则都是一样，你想要在任何重要的事情上有所收获，你就要付出啊对等的一个努力。在危急关头上，能不能成功的化解难题，完全看一个人平常你愿意付上多少努力来预备你的身心灵。所以你想，我信主相信了，然后呢什么努力都不做，恩典就会让你自动充满力量跟这样子的智慧来应付各样的人生难题吗？ 啊，我们想想也知道这个答案是什么。所以呢，前面讲的就是对弟兄姐妹的鼓励啊，盼望就说我们愿意做一个决定，今天的决定就会收割明天的结果啊。所以呢，在这里面，那我们就进入到这个主题：重担皆脱落的秘诀，就是学习效法耶稣。所以呢，你看到在圣经里面，主耶稣怎么样预备自己啊？他先是过了30年和一般人一样相同的生活，然后呢，耶稣受洗以后，圣灵引导他到旷野40天，独处一个半月啊，被试验。被试验以后，他才开始侍奉，然后在侍奉的期间，常常一个人花整晚的时间独处祷告。所以我们学习耶稣亲近神的方法没有捷径，没有捷径就是勤劳。所以呢，我们学习耶稣怎么样跟父神亲近祷告，这就是担子亲神的方式啊。所以呢，这里面啊，我们就开始在思想啊，我们不愿意这样做呢，其实就是啊，我们通常啊，几乎每一个人都有这样子的一个啊倾向哈、啊，就是啊，越省事越好啊，不太愿意付代价。所以呢，你要操练啊，跟主耶稣一样柔和谦卑，共赴一轭呢，很简单嘛，就是坚定的决心，又有一个谦卑受教的态度，我们就渐渐的去寻求这个智慧哈、啊，智慧。那不是在需要特别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就努力祷告啊，主啊，你要引导我啊，那我看见我下一步怎么做啊，人生的决定要怎么做啊，或者请牧师祷告，请教会祷告啊，在一个特殊事件发生，在一个急难发生的时候才做这个事情，不是这样的，而是从平常生活的每一个层面，你就开始学习操练。当你遇到特殊的事件的时候，在紧急关头的时候呢，我们自然就会有这样子的洞见啊，有这样的智慧。所以今天呢，我们欠缺的不是一套教义，也不是一套崇拜仪式，也不是说我去参加某某特会啊，也不是背更多的圣经。我们今天呢，所欠缺的是一个真实的内在的经历啊，就是真实的跟神有一个内在的经历。在希腊文呢，有一个字叫做 credo 啊，我相信。什么叫做我相信呢？基本上这个字呢，就告诉我们说，信仰就是拥有一颗心，信仰就是拥有一颗心。这颗心是什么？我们根据这颗心内心来生活。这颗心呢，在圣经里面指的是我们整个人，所以我们就这颗心就要学习去倾听、去默想、去观看。我们要来得到一些内在信仰上的经验，就像刚才62篇讲的，我的心啊，默默无声，专等候神。为什么？因为我在思想什么？我在思想神过去的救恩，我在思想未来的盼望，因为我的盼望从他而来。所以你透过这样子的思想，你就操练为你每天的生活来重建一个内在的次序啊。Inner strength， 我们内部内心的力量强大起来呢，我们就可以维持一个次序的一个啊 in order 内心的一个观念。我们里面健康健全了，我们就学会怎么样跟人家相处。我们可以接受别人的失败啊，接受自己的失败。所以呢，我们来思想主耶稣在约翰福音14章说，他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啊。那道路是什么意思呢？道路就是一个人实际生活的形态。今天说我的道路是什么？就是我这一生啊，走到现在60几年，我这一生实际生活的形态。当然，我这条路是要越走越好，越走错误越少。那这条路呢，是我自己走出来的一个经历。如果我靠着自己走，那走的这一条路呢，跟靠着神来走是不一样的。所以他说，你要走在真理的道路上，也就是说，我这一生要走出来的路呢，是有活出真理的，活出真理，也就是说，让神的话来约束我的心，让神的话来引导我做各样的决定。那当然，我们在走这条路的时候，会遇到许多的岔路，不需要左转右转，啊，或者走回头路，我们有许多的岔路，就好像我们开车在highway上会错过一个出口，那我们就要走回头路。 所以我们这种事情是常发生的，也不用奇怪啊。我们想法错了，说错话，做错决定，常有的事嘛。但是呢，问题就是说，当我们走岔路之后啊，懂不懂得回来走正道？懂不懂得回来走这个正道？所以呢，在以赛亚书三十章，以赛亚书三十章呢，它就是在描述你走岔路之后呢，你如何回归正道。那他在讲这一段这个以赛亚书三十章的时候，基本上是在对南国犹大说啊，对南国犹大说，你们今天遇到了困难啊，遇到了困难，你不求神的力量，你不去求问耶和华，你反而去求问埃及法老王啊，要投靠埃及法老王的力量来加增自己的力量来对抗敌人。他说你如果这样做啊，你必然啊，埃及法老王的力量会做你们的羞辱啊，做你们的羞辱。所以呢，他就告诉我们，在整个以赛亚书三十章，他说你走岔路以后你要怎么样回来呢？所以呢，三十章的二十节二十一节说，主虽然以艰难给你当饼，以困苦给你当水，你的教师却不再隐藏，你眼必看见你的教师，你或向左或向右，你必听见后边有声音说，这是正路，要行在其间。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会犯错啊，我们会依靠自己的力量啊，依靠别人的力量，就是不依靠我的主啊。他说当我们在这个啊这一条岔路上，我们吃尽苦头以后，我们就会明白，哦，原来呢，谁是我的老师，谁是引导我做走正道的老师，那个声音我怎么样能够听得见。那相反呢，如果我们在这条岔路上吃尽苦头，却不懂得回归正道的话呢，我们叫做白白受苦。所以我们在读以赛亚书三十章，我们了解说，哇，这么宝贵的一个真理，从人生岔路走回正道，那秘诀是什么呢？那三十章十五节说，主耶华以色列的圣者曾如此说哈，他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请注意后面这一句话，他说你们静志不肯。他说这么简单的道理啊，你知道，可是你不肯去做啊。他说你怎么样得救？得救是归回嘛，归回到神那里，然后在神那里安息。你怎么样得力？你要平静安稳，你才能够得重新得力嘛。那关键就是什么？关键就是要听从啊。可是他说你们竟不肯啊，竟是不肯听从。所以这里面呢，他就说从不听从主的话，从不听从主的话到听从主的话的关键是什么？在学会一个聆听的技巧。聆听的技巧就是我们要平静，要安稳，要安息，要等候，也就是刚才六十二篇所讲的道理，我们要默默无声，专心等候神。那这当中啊，我们特别注意到三十篇啊，三十章的十八节，以赛亚书，他说耶和华必然等候要施恩给你们。他说神在等候施恩给你们呢，就是说今天我需要神的恩典，他没有马上给我，他在等，等什么？等到一个最合适的时机才要施恩给我。哦，我就在想，为什么神不马上把这个恩典给我？为什么？因为呢，马上给我的时候啊，我还不懂得分辨这是神给我的恩典，我搞不好还以为这是靠我自己啊所啊一个想法一个决定所产生的。所以神要等到一个最好的时机是什么时机呢？你听到他的声音说，这是正道，这是正道，这是你应该要走的正路，那个时候恩典就降在你的身上。所以他说耶和华必然等候要施恩给你们，必然兴起好怜悯你们啊，好怜悯你们，因为耶和华是公平的神，凡等候他的都是有福的人。再一次从这里回应到诗篇六十二篇，凡等候他的都是有福的人。因为我们在等候的当中，我们学会分辨，听到神的声音。所以呢，弟兄姐妹，如果啊你真的很想有改变的话， 就从今天开始，你今天做的决定就是你明天收割啊这个结果。所以呢，我们今天就可以改变日常生活，让你的生活变得比较有纪律、有次序、有节奏，就好像一个乐器一样，我们身心灵，我们好像组成了一个乐器。那我们这个乐器呢，要去调音，然后我们要学习如何弹奏这个乐器，我们才可以产生一个完美的乐音啊。所以呢，啊，我们就在操练自己有一个活泼的思想，活泼的思想。我们操练自己呢，对读的经文有一个适当的理解力。那我们的思绪呢，在保持一种程度的秩序的时候，就是让我们的身体跟身心灵互相配合，啊，互相配合。那这个当中，我们就要开始要做一件事情，我们要放手，啊，放手。我们要为上帝呢来倒空自己。来倒空自己，敞开自己，那这个就是一个等候的过程，这就是一个静默的过程。因此呢，圣灵这个时候会跟我们讲话，会告诉你啊，会让你听到你应该听到的声音。所以呢，那在走这一条你要有所改变的路，每一个人都不同的，操练的方式因人而异。你有你的专注点，我有我的啊！我要进入到一个什么样的环境，我才能够安静？你要进入到一个什么样的环境才能够安静？所以每一个人要找到一个你能够专心、能够集中注意力、能够安静的一个方式，让你呢在这个方式或者是一个地方呢，你可以进入一种清晰的思考。哦，我觉得很宝贵的就是我们啊，我们的思想能够很清晰。不会每天浑浑噩噩，很多事情想不清楚。我们有一股洞察力啊，属灵的洞察力，我们能够思考清晰。然后呢，我们不但是有个清晰的思考力，有这个洞察力呢，我们可以有一种比较开放的态度去看和听。也就是说啊，我们都是置身于室内啊，我们可以想办法把自己抽离出来，置身于室外，那用这种方式呢去感受啊，我们身边的这些环境，而不是呢常常把注意力啊都集中在自己的身上。那要做到这一点，我们要注意到，就是说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现象，就是什么，我们都被忙碌给占据了哈，被忙碌，忙碌是我们现代人的生活常态，我们都是做 multitasking 的人啊，我们一边吃饭一边读 email 一边看脸书啊，一边发简讯，我们都是 multitasking啊，当然这样做是可以节省时间哈，但是养成的这种习惯呢，我们就不容易说我们啊就坐在门口发呆啊，看看远处的山景啊，看看这个开过去的车辆或者在 playground 玩的小孩，我们坐着发呆，有没有这样子一个发呆的时间呢？啊，我们好像失去了这种啊时间跟乐趣，也失去了让啊，我们的心可以有自由翱翔的空间啊，所以呢，我们要回到这一点来。那Eugene Peterson 呢，他就写了一本书叫做《颠覆灵性》，他怎么样来解释这个忙碌呢？他说，忙碌是我们灵性的大敌。他说，忙碌啊，其实就是懒惰啊，因为我们在忙碌的时候呢，我们就不会再花时间去学习别的事情。啊，我们忙碌就是说我每天都有做不完的事情，我都处理。那我在处理事情的时候，是用我现成已经有的这个能力跟思考在解决问题。我不会去啊 ，outside of the box， think outside the box。我不会去思想一个新的创新的啊一个啊方式来解决的事情，因为我们要去学习一个新的东西要付代价的。所以呢，忙碌呢，他说其实就是懒惰。不会去做困难的事情，我们就挑我们日常在做简单的事情一直在做，所以我们也很容易忽略掉哈最优先最重要啊，而且是最需要做的那个困难做的事情是什么。那通常我们也会用一个情况，就是忙碌呢成为我的 identity 啊，因为不忙的人感觉就好像说啊没有价值，人家问你说哎你忙吗？哦我很忙我很忙。你很少听到一个人说哎你怎么样，你很忙吗？他会回答说哦我不忙，我一点都不忙啊。所以忙碌好像变成一个 identity， 而且忙碌的深层的意义呢，就是我自己要做主啊，我自己要做主。所以你在忙碌当中更难去理解，去啊了解，去体会神要做什么。所以呢，我们怎么样呢来啊 操练说我们从神重新得力呢？啊，第一呢，我们要思想我们容易犯的错误。我们最容易犯的错误呢，就是对周遭的人事物哈，我们常常是直觉性，缺乏周详考虑的反应。外面很多的事情发生，排山倒海，好像大水一样把你淹没的时候呢，我们最直接做，很容易做什么？肤浅直觉的反应，而且我们很容易做出什么带有暴力的反应。这什么意思呢？因为我们在忙碌的当中，我们心情很紧张的时候呢，我们情绪很容易被挑动，我们被挑动，我们的怒气就出来，我们的怒气出来，我们的反应常常是带有暴力性的。所以我们生活中充满了问题啊，那充满了问题呢，我每天的工作就是解决问题，那我越解决问题越没办法解决问题，因为我都是在肤浅直觉性的反应呢，所以感觉生活就越来越忙，越来越累。那我心里面呢，没有一个可以独处的空间，没一个自由翱翔的空间呢，你就有更多的焦虑，更疲累的感觉。所以我们怎么样能够从神得力呢？啊，弟兄姐妹鼓励你哈，从以赛亚书30章15节，我们要慢下来。耶和华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这样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然后在诗篇也这样说啊，你们要休息，知道我是神啊， be still， 他说你们要 be still， 安，要休息，休息安静，才知道神是我的主。所以呢，我们在忙碌当中是找不到平静安稳的。你要从神得力，你要操练慢下来啊，有慢的心态，你才能够找到那个安静。那你怎样放慢脚步呢？啊，当然是心态的放慢。可是呢，做不到的时候，我们学习从生活步调呢放慢一点啊，就从刚才我们从这个 multitasking 的当中呢，我们把自己可以抽离出来，一天给自己一段的时间，让自己进入一个安静里面。我们常常说我们去山上参加一个 retreat 啊， retreat 好像解释做特会了哈。我们参加一个 retreat 呢，又翻译成退休。 retreat 的意思呢，我们去参加特会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要在心里面创造一个空间，创造一个让神可以进来的空间。而且呢，我们要在 retreat 的当中呢，要来建立一个反省，自己反省的一个神圣空间。所以在反省的当中，神可以进来，神在参与你的生活，跟神建立一个互动的关系。所以呢，我们能够有一个 retreat 呢，不是说我跑到山上参加一个特会非常的忙碌，而是我们自己创造一个空间与神相遇啊，与神相遇。在与神相遇的时候呢，我们去默想啊，我们去默想，我们去寻求从神来的启示跟智慧，然后呢，我们就去分辨自己那种啊会做直觉反应的啊这个啊直觉反应的这个动机跟原因啊。那从这当中啊，我们去学习啊，在身边的一切人事物，哎，我们操练自己不要那么快做直觉性的反应啊。所以呢，这也就是我们啊一个啊学习的一个方式哈。那如果我们没有这样子的一个操练，缺乏默想跟思考的操练呢，那对我们解决问题其实没有太大帮助。我们常常呢解决一个问题而产生另外一个问题，因为呢我们缺少一个神来的智慧哈。所以生活当中有很多的干扰跟问题，我们在训练啊，我们在训练这个回应啊，训练这个回应。那有一句话这样说哈，他说我们不能强迫植物生长，但是我们可以除草施肥，除去一切妨碍它成长的障碍物啊。同样的，叫人生命成长的是神，我们只能播种浇灌啊。所以呢，我们了解我们的责任是什么，我们应该做的就是要去 create 一个 space， 跟神相遇的 space， 我们要去创造一个跟神关系会成长的空间啊。就像这个启示录老底嘉教会的啊那一段经文说，耶稣在门外叩门，凡开门的啊，我就进去邀你们一同坐席。 那有时候门打不开，为什么打不开？因为门后面堆了太多东西，所以门打不开啊。所以你就是你的心缺乏一个空间，所以门打不开，耶稣进不去啊，没有办法与你啊建立一个关系成长。关系成长就像一个植物一样，所以我们不能强迫植物成长，我不能强迫说我的属灵生命会成长，但是我们要做的责任就是除草施肥，除掉一切妨碍它成长的这个障碍物。所以简单啊，就是给大家一个概括，一个概括，我们怎么样操练说脱下重担，从神得力啊，也是回应今天诗篇六十二篇所讲的这个啊，我的心啊，你要默默无声，专等候神，也回应这个诗篇六十八篇所讲的，天天背负我重担的主，我们要称颂他。那最后呢，跟弟兄姐妹分享的就是说啊，我们什么叫做安静啊，什么叫做静默，什么叫做等候。刚才说啊，这些呢，等候啊，这些安静静默呢，不是 do nothing， 不是什么都不做，祷告是其中的一个方式。所以呢，我们在练习安静的时候啊，就像我们刚才说的，我要操练放慢心态，要从我改变生活的形态开始。所以我在操练安静的时候呢，就让我的嘴巴停止说话啊，嘴巴停止说话，在口停止说话以后，我的心就可以慢慢的停下来，慢慢的静下来。所以诗篇六十二篇第一节说，我的心默默无声啊，我的心默默无声，我心里面没有什么话语，没有什么话语，就是说没有什么想法，我专心的等候神。就是说当你能够安静的时候，你可以让表面的杂质逐渐就沉淀的时候，就像这个表面的宁静，就像我们到了科州山上看到那个美丽的大湖，非常的安静，就反映出旁边高山的景色一样啊。所以呢啊，我们就在静默的时候呢，我们特别容易听到自己内心的声音，比较能够想得清楚，也能够听到神的声音。那么静默的操练呢，是从啊不说话开始，操练到让自己的心呢也默默无声。那到后来呢，不是说我就完全不说话，而是我在学会内心的安静以后呢，我就慢慢学会了我什么时候说话，何时说话，何时闭嘴。所以呢，我们操练静默之要是控制言辞过于安静无声。所以我们刚才讲到诗篇三十四篇，有没有说大卫说，来啊，我告诉你敬畏神之道。敬畏神之道是什么？就说啊，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所以我们在操练这个静默，在操练安静的时候，我们就在操练让我们的心被改变。被改变的时候，我们就学会一件事情啊，我们学会何时说话，何时说话，而且是说适当的话。就像潘霍华的教导，他说许多不需要说的话呢，便保留不说，但是基本有益的事呢，三言两语就可以说得清楚明白。这是箴言十章十九节所说的，他说多言多语啊，难免有过，禁止嘴唇啊，是有智慧。所以盼望呢，我们学诗歌智慧书要做有智慧的人。智慧跟救恩有关，因为救恩就是让我们离开黑暗进入光明，救恩是要让我们离开混乱进入秩序。你要进入秩序的生活，你必须要强化你内心的力量 inner strength， 你必须要让你的内心有秩序。内心有秩序，我们操练神的智慧存在我的心里面，遇到事情我不会做直觉性的反应，遇到事情我们会从神的角度多想一想啊，什么时候说话，说合适的话啊，不该说的话就不要说啊，啊，没有益处的话就不要说。所以呢，当我们这样操练的时候呢，我们人可以平和下来，我们那种有暴力式的反应呢可以缓和下来，因此我们的关系就可以和缓。所以我们都追求盼望得到这个丰盛的生命啊，那丰盛的生命呢，不是用想的就可以得到，而是你要付代价去操练就可以得到。 所以盼望我今天啊，在分享诗篇的时候呢，我是啊，要跳离这个从哀歌到赞美，这样子好像重复的在讲同一类型的诗篇呢，我就是进入从诗篇六十二篇呢进入一个主题啊，我的心呢、啊，你要默默无声，专等候神。凡等候神的人，就是有福的人。所以盼望今天啊这一段的分享啊，对大家有帮助，也真是盼望就说啊，每一个人可以花点时间去操练啊，去操练。那我刚才讲的内容呢，基本上在今天下午已经发给你们了。那你也可以呢，把它印出来，或者是多读一读，多想一想啊。也欢迎你呢，把你的心得跟大家分享。你的分享就是别人的祝福。好，那我们一起来祷告。恩主，我们都是在主里面天天需要被调教的人，我们天天需要操练，把我们旧人的个性品格给修正给丢弃，我们活出有个新人品格的啊样式。我们也是盼望照保罗在哥罗西书三章所说的，我们要做一个恩慈相待，宽容接纳，我们盼望是一个关系和谐的人。但是主，我们从圣经的学习知道，我们愿意付代价去做的时候，当我们在等候你的时候，神就将这样子的恩典福分加添给敬畏他的人。因为在敬畏的当中，我们里面有神的真智慧来保守我们的心，来增添我们内心的力量，给我们一个新的次序，可以活出一个有基督样式的生命。盼望今天晚上众人在啊听这一篇信息的时候，我们从这样子的一段分享里面呢，我们学会掌握一个安静等候神的秘诀。因此每一个人生活中有许多的重担可以在主里面放下来，每一个人生活当中有许多的问题，我们可以靠真正啊神的智慧来解决。因此我们的问题不会越来越多，只会越来越少。我们大的问题变成小的问题，我们困难的问题变成容易解决的问题，我们放不下的自己变成我们可以淡定，我们可以淡然处之泰然的一个生活态度。感谢赞美主，让这样子的恩典祝福临到每一位听到你话语又愿意去行的人。感恩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各位，我们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啊，弟兄姐妹晚安。